你好，欢迎来到我的概率论课，我是刘佳。上一讲我们学习了概率论的第三块基石，独立性，知道了事件的独立性是概率论中定义随机事件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只有弄清了随机事件的关系，我们才能正确的计算它们的概率。那这一讲我们就重点讲一讲概率论的最后一块基石，概率计算，也就是如何计算概率。任何一个现实问题，我们都不仅要定性的了解，还要定量的描述，而概率计算就是解决定量问题的。如果没有概率计算，我们对这件事的认识就只能停留在模模糊糊的直觉层面，很容易出错。常见的概率题是什么样呢？有些人可能知道，他们非常折磨人。比如从一副扑克牌中有放回的一张张抽取，求在第六张得到全部四种花色的概率。还有类似什么箱子里装着号码1到 N 的球，有放回的或无放回的摸 N 次球，问正好是严格上升次序排列的概率是多少。我知道听到这种题目，你立马准备关掉音频，只想静静。但是好消息是，我不打算讲这些。其实概率计算没有那么难，这一讲我们就抛开这些复杂的问题，跟你讲一讲概率计算的本质。再复杂的概率问题都是基于三种计算法则的。哪三个法则呢？第一个我称之为叫排列组合法则，第二个是加法法则，第三个是乘法法则。相信我，这些计算只涉及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你一定能听得懂。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先说第一个法则，排列组合法则，它适用于结果有限，而且每种结果都是等可能性的情况。它的计算方式很简单，就是这个随机事件出现的次数除以所有可能的结果的个数。比如掷骰子出现2的概率是多少？那我们知道掷骰子可能的结果是1到6，共6种可能性，2是其中一个结果，所以概率就是1除以6，就是1/6，是不是很简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刚才说的是随机事件出现的次数除以所有可能的结果的个数，注意是所有可能的结果。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生男孩还是生女孩是等概率的，朋友家先后要了两个孩子，请问这两个孩子都是男孩的概率是多少呢？刚才说了，列出所有的结果，那所有的结果是几种呢？是全是男孩、全是女孩和一男一女这三种吗？不是的，正确的结果其实是四种，男男、男女、女男、女女。所以两个都是男孩的概率不是1/3，而是1/4。先有个男孩再有个女孩和先有个女孩再有个男孩，虽然都是一男一女，但是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两种结果。排列组合，排列组合就是排列和组合，排列是要分先后顺序的，而这个法则也要分先后。其实大部分这类概率问题考的都不是你的计算能力，而是排列组合的能力，看你能不能把所有情况都排出来。刚说了，排列组合法则有一个适用范围，就是针对等可能性的概率问题。那如果不是等可能性的概率问题怎么办呢？比如糖尿病的发病率，或者高考上清华大学的概率，这些怎么算呢？也简单，用这个随机事件出现的次数除以样本的总量就能计算出来了。你看，其实是和排列组合法则的逻辑是一样的，都是用随机事件出现的次数除以所有可能结果的个数。第二个概率计算的法则是加法法则。如果说排列组合法则是针对单个随机事件的概率计算，那么加法法则针对的就是多个随机事件的概率计算。以两个随机事件为例，一个随机事件发生或者另一个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也就是这两个随机事件发生其一的概率，等于这两个随机事件各自发生概率的和。那么三个随机事件也就是三个概率之和，四个随机事件也就是四个概率之和，这就是加法法则。比如开赛前有专业的分析师预测，费德勒获得冠军的概率是 20%， 获得亚军的概率是 15%， 那么费德勒闯入决赛的概率就是获得冠军的概率加上获得亚军的概率，是 20% 加 15% 等于 35%，这就是加法法则。不过加法法则也有一个限定条件，就是这两个随机事件不能同时发生， 我们也称之为叫互斥。拿刚才的例子来说，费德勒夺冠和获得第二名是不能同时发生的，你不能说他既获得了冠军又获得了亚军，只有这样的随机事件才能直接使用加法法则。举个反例，天气预报说周六下雨的概率是 50%， 而周日下雨的概率是 60%， 那么周末两天下雨的概率是多少呢？是周六下雨的概率直接加上周日下雨的概率吗？一加的结果就变成 110% 了，都超过1了。前面说了，概率一定在0和1之间，不可能大于1，所以这么算肯定是不对的。那到底是哪里错的呢？可能你已经发现了，周六下雨和周日下雨并不互斥，周六下雨了，周日也可以下雨啊，它们可以同时发生，也就是还存在着周六和周日都下雨的情况，所以不能直接用加法法则。那怎么办呢？用加法法则得出的结果减去周六周日都下雨的概率就好了，这也很简单。第三个法则是乘法法则，和加法法则一样，乘法法则也是针对多个随机事件的概率计算。以两个随机事件为例，加法法则是两个随机事件发生其一的概率，将两个随机事件各自发生的概率相加，而乘法法则是两个独立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将两个随机事件各自发生的概率相乘就好了。比如，如果要问木村拓哉和金城武一起向你表白的概率是多少，哎，这就得用乘法法则了。那么就等于木村拓哉向你表白的概率再乘以金城武向你表白的概率。不过乘法法则也有一个限定条件，得是独立事件。如果是独立事件，彼此互不影响，就可以直接使用乘法法则；如果是非独立事件，就不能直接乘了，而要对乘法法则做一个变形。具体怎么变，我们在后面讲条件概率的时候会详细解释。你看，概率计算是不是很简单？是不是只需要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就可以了？正因为概率计算很简单，所以概率考试的时候，老师只能把题目描述得很复杂，什么或啊、同时啊、有放回啊、无放回啊，一字之差，结果天壤之别。大部分人不会做概率题，不是他不会计算，而是他没有看明白题目。也许打败他的不是数学，而是语文。真正搞懂题目的意思，才是概率考试的重点。概率老师这么做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故意把学生卡住，不让他毕业吗？当然不是，这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训练，让学生在复杂的题目中间寻找或、寻找同时、辨析互斥、辨析独立、计算和分辨各种复杂的排列组合，从而学会把考卷上的题目翻译成一个概率问题。要知道，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概率问题可远比加减乘除困难，比考卷上那些设定的题目更难。现实中我们不会计算概率，往往是因为不会把一个现实的问题准确地翻译成一个对的概率问题进行计算。结果就好像我们有很多把钥匙，却总是拿它们开错锁一样，当然打不开。举个例子，当看到飞机失事的新闻之后，有些人常常开玩笑说，从概率的角度，下一班飞机会更安全。因为如果飞机失事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那么飞机连续两次失事的概率就是百万分之一乘以百万分之一，那就是万亿分之一。你可能要笑了，这就是典型的赌徒谬误嘛。一般人认为赌徒谬误产生的原因是人们没有搞懂独立事件，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即便你搞懂了独立性，知道两个航班相互独立，很多人还是会算错，因为这些人对现实问题翻译的不对，他们混淆了飞机失事两次的概率和飞机再次失事的概率。注意，这两个看似差不多的表述差别很大。一个事件发生两次的概率是什么？简单的说，是你准备扔两次硬币，注意还没有扔哦。那问两次都是正面的概率是多少？那要用乘法法则，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结果是四分之一。那换到飞机失事的例子中间，飞机连续失事的概率，注意飞机还没有失事哦，那当然是飞机失事的概率相乘，那确实可能是万亿分之一。而一件事情再次发生的概率呢， 那是已经扔了一次硬币，正面朝上，问下一次还是正面的概率是多少。我们知道抛硬币是独立事件，再次发生的概率不受前面的结果影响，结果自然还是二分之一。换到飞机失事的例子，一架飞机失事后，注意这架飞机已经失事了，那再次失事的概率就是普通飞机失事的概率，那还是百万分之一。你看，对现实问题的翻译不同，概率计算的方式就不同。我们说的是再一次飞机失事的概率，但你计算的是连续两次飞机失事的概率，当然不能反映现实问题，那必然会出错了。正确翻译现实问题是概率计算最复杂的地方。概率思维的核心就是要准确将现实的问题转换成一个对的概率问题，这也是这门课重点要带给你的。总结一下这一讲，一，排列组合法则、加法法则和乘法法则是概率计算最基础的三个法则，可以解决大部分的概率计算问题。二，概率计算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很难将现实问题准确地抽象成对的概率问题，准确地翻译现实问题，这是概率思维的核心。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你有没有因为没有准确地翻译现实问题导致失误的经历呢？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和我分享。我是刘佳，我们下一讲再见。